嗨，大家好，我是荣恩，欢迎你一起加入联大华文沙龙。这个节目是由联合大学华语文学系所出品的 podcast 节目。如果你对教学、对语言、对文学、对新著名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别忘了要订阅我们的节目哦。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一起来谈一下在台湾的这一些新著名。在台湾呢，现在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多元开放的社会了哈。这几年在台湾有相当多的议题都被关注着，比方说像是性别平权呐，这个同性婚姻呐，这些议题呢，都一直不断的被提出来，甚至被拿出来公投。不过我们可以发现的事情是，虽然政府不管是执政的政府，还是说在地方政府哈，我们其实都发现大家都已经重视到歧视是社会当中的一道墙，要尽可能的用各种的不一样的政策来协助这些所谓的弱势族群，让他们能够更融入这个社会也好，让他们能够受到更平等的待遇也好。不过我们发现其实歧视透过法律好像是没有办法完全米平的吧，这个不只是在台湾，我觉得在世界各地其实都是这样。好像台湾人如果到了其他的国家，你到了美国，可能还是会受到这种亚裔族群的这种群体的一种标签吧。这种人心当中的这一种一道墙呢，你说要透过一个政策来协助，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不过我想人都是有一种想要追求真善美的这一种理想吧，这种理想的存在可以帮助这个社会呢，让更多不一样的族群也好，更多不一样的至少是不同的人也好，彼此认识彼此，彼此跟彼此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许这个歧视是逐渐能够弭平的吧。至少就是不要让这个歧视的这种问题就越来越攀升。特别是说像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时期，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外籍移工特别是从东南亚这一带来的这些外籍移工，他们所遭受到的眼光是，应该这个眼光指的是这种邪恶的眼光，恶意的眼光应该是特别多的。因为不可讳言的就是说，台湾有很多的这种外籍但是不是这个登陆在册的这一种移工在台湾工作着，那么很多的工厂会喜欢用这种移工，因为成本比较低嘛。可是等到了新冠疫情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发生之后，这一些算是黑户吧，就是说 不是登列成册的这一些外籍移工变成政府没有办法掌握，所以当时其实在一些地方政府他们就是有一种所谓的特赦令，你只要出现出来做检查隔离结束之后你可以自行离开，他绝对不会为难你，绝对不会把你遣返回原本的国家。这可能可以说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说法，但是更能够反映出来的是，其实台湾是对于这一些所谓的未登列成册的这些族群是有一点点担忧的。到底这些新住民的这些朋友，他们到底在台湾因为了文化的差异在接受到了哪一些不一样的歧视呢？那我这边找到的一个比较久远以前的这个报道这个是2014年的报道，台湾醒报曾经访问到了这个天主教善牧基金会，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是台湾新移民的女性友善环境大调查发现呢，这个六成的新移民当中发生最多的就是被用一些不尊重不舒服的字眼称呼这个比例高达了5成91，非常高耶。这个情形你说在我们现在当代此刻的这个社会有改善了吗？可能有好一点点吧，不过可能都是处在这个高知识分子圈你如果脱离了这个高知识分子圈，其实我们还是会碰到有人会说啊，这个越南来的是怎么样，有这个从越南买回来的新娘吗，好像诸如此类的这种说法，其实都相当不尊重人这个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再来就是说这个另外还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那么这个比例呢高达了5成32，53.2。 53.2% 的这一个比例呢，啊，还比 59.1% 那种用不尊重的词汇的这种感受性还稍微低一点点呢，哈，这个还蛮不可思议的哈，这个蛮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居然在台湾有这么多人会用这么多不尊重的、不舒服的字眼来称呼别人。好，那么这种感觉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这可能是台湾人自己比较不自觉的地方。这个不自觉就在于说，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肤色呀，哈，不同的人，肤色不同，不同的人种，确实是在下意识下就会起一种好奇心，啊，那可能本来就也没有产生一种歧视的意识在，可是呢，在我们使用这些眼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别人其实不一定能够接受的，哈，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多去提醒自己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至少我们要知道有我们的哪一些做法会让别人会感觉到不舒服。第三名的是很多机会不容易取得，哈，这个比例高达了4×47%，这个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台湾的经济，你说要本国人自己要找到一个工作，坦白讲都没有这么容易了。何况是对于这些外籍移工来说呢，啊，这相当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台湾大家还比较能够守这种守法吧，或者说有这种文化跟品质，愿意来付出。像在台湾四方报做了这么多年，啊，都是一直在调查，同时也在做一些 podcast 的节目来协助这些新住民去揭露出他们的困境，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可是你知道，我觉得最恐怖的还不是说在台湾他们遭受到歧视。你可能很难想象，哈，荣恩，我这个曾经在菲律宾教书，我曾经去过菲律宾，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他们的歧视不是菲律宾人歧视华人，菲律宾人当然对华人会有一些芥蒂，会觉得非常的不开心，哈。可是更夸张的是，我觉得很多的是在当地，在菲律宾的台湾人哦，啊，我去的是台湾学校，在菲律宾当地的台湾人，他就会歧视当地的菲律宾人，欸，想不到吧，哦，这个非常的夸张，哦，我自己在待的这个学校呢，哦，我就看过很多次了，这个台籍的这些台湾哦，就是我们台湾人，哦，我们先不讲泛华人圈，就是我们台湾人哦，台籍的这种老师啊、校长啊、主任啊，就是直接指着菲律宾学生骂，哦，用中文骂，啊，甚至还用台语骂，说叫那个旁边的那个翻译的老师或是翻译的中文比较好那个学生说，你告诉那个环娜，哦，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直接称人家为环娜，哦，当然你这是欺负人家，根本听不懂中文嘛，对不对？这人家的国家，哦，所以这最厉害的是什么，这个有一些台湾人，我不能讲所有，哦，有一些这种比较偏差的偏激的极端的案例当中，是跑到人家的国家里面去歧视人家，这个厉害了吧，呵呵，这个歧视到了一个极点了，哈，怎么会这样呢？那很明显，至少当时在我自己所待的这个学校里面，它就是非常的差别待遇，哈，华人小孩或是这个有交学费的小孩，哈，那学费交的比较多的小孩，那就给他们比较好的待遇，这些靠着公费啊，或者是说靠着补助啊来的小孩，哈，那真的就是被当作奴工一样在使用。到了菲律宾这一个国家，他们的贫富差距确实也是非常大的，哦，那也就给了这一些泛华人圈的这些不太优良的台湾人一些可乘之机吧，就怎么会这样呢？好，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歧视，哦，那你其实发现最近来到台湾的这一些外籍人士，或者是说已经规划到台湾的台籍的这一些所谓的新住民，其实有很多都是教育水准相当高的。像我在这个独立评论天下杂志的独立评论就有这一种越南籍的社会运动的这种工作者，他就在台湾读到了一个博士的候选人，啊，那这位女士呢叫做阮清河，啊，阮清河呢她现在已经是读到了成功大学的历史博士班，同时也已经是一位博士候选人了。那么她也是在台湾呢努力的捍卫移民妇女的权利跟母语教学的这个社会运动者。这些在台湾工作的非常多的越南人他们在台湾所受到的这些待遇或者是眼光，确实是会让他们觉得有的时候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要去把 这一些同理心放在这一些新住民的身上，我们要慢慢的去接受，其实台湾的社会就是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多会有这个不同国籍的人会进入到台湾，不管是来这边工作或者来这边生活，他成为了一个配偶诸如此类的啊。所以他其实在刚才这个天下杂志的这个独立评论当中的投书就提到了，他认为移民标签是影响他们，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的。他希望让大家可以看见，在台湾和台湾之外，在那些雇用外籍移工的工厂或是住家，或者是外籍妻子母亲们所建立的家庭，我们应该如何协助这一些多元文化生根。对于这些新住民来讲，他们本身要进入到这一个环境就相当不容易了，他们要在当地认识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适应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慢慢的也要遭受到别人不一样的眼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要适应，要忍耐这一些情绪。然后确实在有一些我看到的一些专访里面，他们也提到了对于一些越南的移工或者是说东南亚的移工来讲，台湾的钱对于他们的乡下地区来讲是确实是好赚的，赚起来非常快的。他可能在这边工作个一年，可能就在他的家乡可以帮他的母亲，帮他的原生家庭去盖一栋房子了，盖一栋非常好的别墅，可能不需要在当地物价换算起来，不对我们来讲不需要太多钱。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来台湾赚钱他还是愿意来的。可是呢，是不是要透过婚姻的手段，就是跟对方谈一个其实并没有爱的爱情，进入一段并没有爱的婚姻，还要生小孩去教养小孩，然后让小孩去接受他在同侪之间的这个压力。在我看到的一些报道当中，不能说是不愿意，至少能够说是他们可能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再持续的努力去做的一个方向。今天我们就谈到这边，主要是跟大家谈一谈到底新住民他们在台湾遭受到了哪一些异样的眼光，所谓的歧视，到底他们遭受到的歧视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付出了善意，或者是说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这好像很正常啊，可是这就会不小心构成歧视了。没有恶意并不能够说明说我们是不带有歧视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慢慢的去调整我们自己的行为或是眼光，有的时候必须要克制自己的好奇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许能够为台湾带来一个更祥和的社会吧。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荣恩。联大华文沙龙是由联合大学华语文学系所出品的 podcast 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订阅追踪并且分享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